约翰福音第十五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起，我念给弟兄们听。我是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道已经干净了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。你们要住在我的里面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住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住在他的爱里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。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，我们这几个晚上，就是从上一个礼拜周末加上这个礼拜的周末，我们已经有四次的时间，我们来看葡萄一生的事，特别是从约翰福音第十五章。昨天晚上我们看如何我们能够从成熟达到成熟，从完全达到完全。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达到一个成熟的境界，那个表现给人看见的就是果子。那么我们也看见如何能够一步一步的从完全达到完全。起先是没有果子，因着我们听见了门徒的呼召，我们就舍己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，所以我们就从没有果子到有了果子。等我们到了有了果子，结果他就修理干净，就用他的话像两刃利剑一样，就分开我们的灵和魂，他让我们越过越减少，把那个生命的浆汁就给了果子，没有一点的浪费，所有生命的浆汁都给了果子，没有给枝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多余的美穗、多余的枝子就被他修剪了。所以因着我们减少，因着基督加增的缘故，所以你看见我们就从果子、有果子到更多的果子。那么如何从更多的果子到结果累累呢？我们昨天晚上看见那个秘诀乃是主另外的一个秘诀。刚开始我们跟随着主的时候，我们听他的话说来跟从我，现在等到我们走了一段路以后，特别主要钉十字架以前，他说住在我里面。那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秘诀，我们如果住在主里面，主也住在我们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因为在主之外，离开了主，我们一个果子也不能结。这是主的话很清楚给我们看见。所以从更多的果子到结果累累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那个秘诀是在于我们住在主里面，主也住在主里，主也住在我们里面。那今天晚上我们要进一步的来看，到底什么叫做住在主的里面，主也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感谢主，十五章并不是一个比喻，葡萄树的一生不是个比喻。所以读圣经的人，他们讲到主的比喻的时候，他们没有把这段话放进去， 因为如果是比喻的话，他只有怕子没有解释，意思就是说我们看不清楚，因为那个比喻的外表有一层帕子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十五章不是比喻，因为这里讲到主是真葡萄树，但主在这里给我们解释，主讲到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里面，这一段话主不止告诉我们，而且主要说明的清楚，要解释的清楚。为了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所有的解释都在主的话语里面，并没有比那个更多一点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就要从第十五章我们来看到底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，什么叫做主住在我们里面。因为如果我们看见那个具体和实际的路和实行的路，我们就能够从更多的果子达到结果来。感谢主，主没有让我们停留在理论上，主要很实际的把那个路给我们看见。我想我们先从主住在我们里面开始，我们要看主住在我们里面那个实际的路到底在什么的，什么叫做主住在我们里面。那我们说过这个是讲到与主联合，那这个可以说圣经里面非常要紧的真理，也是很难懂的真理。所以这里有两个观念，一个是我们住在主里面，第二个呢主住在我们里面。好像这个两个观念很抽象，但这个两个观念是又是非常紧要的。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讲理论，我们巴不得能从更多的果子能达到结果累累的境地。所以主不能光让我们欣赏他的话，不能让我们光知道两个观念，主要让我们进到整个与主联合的实际。所以感谢主，主的话在这里非常的清楚，什么叫做主住在我们里面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读主的话很清楚，那里讲说住在我里面，我就住在你们里面，这是主重复说这样的话。但是等到你读到第七节的时候，他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把这两段的话放在一起，你就很清楚那个主住在我们里面那个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呢，那个实际的路是什么呢，就是主的话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主住在我们里面好像很抽象，好像我们不知道怎么做，但是有一件事我们很清楚，我们知道主的话如何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什么时候主的话住在我们里面，就是主自己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感谢主，这是第一面非常清楚给我们看见。当我们讲到与主联合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主如何住在我们里面，就是因为他的话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乃是主住在我们里面那个具体的表现和那个实行的路。但是我们在这里这句话在原文不是 logos， 在原文是 rhema。 为了当大家在座年轻的弟兄和初信的弟兄姊妹，我很简单的说一下，在希腊原文里面这个话，那个话字有两个字，一个是 logos， 一个是 rhema。 logos 是主在历史上主借着圣经所给我们那所说的第一次的话，所有神的话都在创世纪到启示录里面，整个神的启示就包含在六十六卷书里面。这是主对我们曾经说过的话，是写下来的话，是放在圣经里面的话。那这些话没有一个人可以增加，也没有人可以减少，这是主对我们说的第一次的话。弟兄姊妹，这个话叫做 logos。 但是感谢主，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发现呢圣经里面有另外的一个字，那个字呢叫做 rhema。 这个字严格说来是圣经的希腊文， 我们知道希腊文有两种，一个叫做古典的希腊文，一个叫做圣经的希腊文。所谓古典的希腊文，当你要知道那个古典希腊文那个字的意思的时候，你需要知道在古典，在古时候，古希腊那些懂得希腊文的人，他们怎样的来用那个希腊文，然后呢你就从那里能够懂得他所说的意思。但是许多时候呢，圣灵就借用了一些希腊字，那些字呢，如果你去问那些古典的古时候的希腊人，他不一定能告诉你那个字是什么意思。我们知道最少有两个字很清楚的，一个是 rhema， 另外一个呢就是 agape， 就是那个爱。这个是圣经的希腊文。所谓圣经的希腊文，我们如果要明白它的意思的话，我们就要读圣经，从圣经里面我们来看圣灵怎样用这个字。当我们看见圣灵怎样用这个字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那个字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呢，不是根据古典的希腊文，你如果去问古典的那个古时候的希腊人，他们不一定懂得这个字的实在的意思。但是呢，当你仔细的来读 Logos 跟 Rhema 的时候，你的确会发现 Logos 跟 Rhema 有分别。那这个特别是在基督的经历里面，圣灵选这个字的时候，他当他一直在那里用，一直在那里用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他是怎么用法，然后我们就能够知道他的意思。我这两天呢有空的时候，稍微到有些地方转一圈，特别到有些地方，卖家用电脑的地方，卖微电脑的地方，我就发现有几个字啊，我都不大懂。他的意思是说啊，你今天如果买了一个电脑的软体，特别他们今天呢可以用家用的电脑啊，你可以学开飞机的。那这个开飞机什么意思呢？开飞机的意思就是说你买不起飞机，你不能够坐那个大的飞机，巨型的飞机。那怎么办呢？假设如果你家用电脑的话呢，你就把那个电脑打开，你就在那个荧幕上面呢，你坐在那里的时候啊，你从荧幕上看过去啊，好像你就在机舱里面一样。所以呢你就在那里过瘾啊。你怎么过瘾呢？就是假想啊，你就是飞机师。那么你看见那个荧幕上下面的一串呢，是一些像电表一样的东西，然后上面呢就好像你可以看到那个跑道，然后你可以如果飞到天空，你可以看到天空各种的情形。那么现在呢，你就按上电流，然后你坐在那里的时候啊，你可以从洛杉矶然后飞到旧金山，然后你可以飞到Minneapolis 啊，可以飞到纽约。那经过这里经过那里的时候，或者到纽约的时候，你要下降的时候，你也可以看到那 Empire State Building， 可以看到你自由女神。那这些就好像你在飞机上看的一样。那这个可以说现在目前在这个软体里面呢，是非常非常这个被人喜欢的，因为这个许多年轻人很喜欢。他们知道飞机坐不起啊，但是起码呢借着这个方法他们能够过那个开飞机的瘾，而且的的确能有很好的练习，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教育的一个软体。那么当我在那里注意看的时候啊，他说啊，你的那个你他们这个我忘记他们这个叫做，就是说你这个模拟驾驶，这叫做模拟飞行驾驶，你这个模拟飞行驾驶啊，那就当掉了。那个当字啊，是当铺的当。那么这个字啊很奇怪，我从来没有看过，因为我从前没有说是什么一个电脑啊用了半天，说你软体用了半天的结果就当掉了。那么这个字呢，你要知道，如果你真的要懂得这个字，你要这是现在字，这个不是我们从前古典。我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没有这个字的。那么来是现这几天我到这里看看，哦，这里的年轻人呢用一些字很奇怪，那些年轻人是我们不懂得的。后来我才恍然大悟。我怎么恍然大悟呢？你要看他怎么用那个down这个字。你比较前前后后那个down啊，原来是英文那个down， D-O-W-N， 那个英文 W down 啊就是坏掉的意思。那么现在呢，你如果直接把那个句话把它牵过来的话呢，那down掉的down也可以了，意思就是如果坏掉你可以把它down掉了。所以呢，那个就是 down 的意思 但是我们要记得那里的当啊，那个当是同样是上当的当，但是那个当呢不是指上当铺的当，那个当呢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对年轻人来说是指这个机器坏掉说的，因为英文 DOWN 你特别在电脑里面呢，我们知道我们说今天电脑 down 了，说电脑 down down 什么意思呢？电脑 down 的意思是电脑坏掉了，我们电脑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，但是越大的电脑啊，你会发现一天呢常常 down 掉好几次，常常 down 掉好几次，所以一个电脑好不好就是看你一个礼拜是能不能不当，所以因为这个字用来用去太习惯太习惯了，所以在电脑的行业里面，如果你做电脑的话，你叫这个 down 什么意思的 down， 中文这个 down 现在这个意思就指的坏掉说的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，这个是根据那个字的用法，现在的用法，然后你能够懂它的意思，像做秀也是一样，那个秀是秀丽的秀，我起头看报纸怎么看也看不懂拿什么这个做秀呢，后来才来知道原来是秀，那英文的秀 SOSHOW show 就是表演的意思。那么还有今天年轻人讲啊，特别英文说这个人非常 square， 这个人非常四方块，那么你如果说你的爸爸很四方，那什么意思，那个并不是四方形的四方，那个意思就是说你的父亲很古板，你的父亲非常的落后，思想非常的落后，非常 old fashion， 是一个老古板，非常的老古板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知道这个 square 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听年轻人怎么讲话，你看他们怎么用，你听多了以后呢，哦，每次他讲他父亲 square， 讲他父亲老古板，他就用四方这个词。所以弟兄姊妹是这样的，我们能够懂得有一些字的意思。那同样的，圣经给我们两个字讲到神的话，一个是 logos， 是我们刚才说的。那么什么叫做 rhema？ 那你就要把圣经里面所有的 rhema 好好的读过。你看圣灵怎么用 rhema 这个词？那么好了，等到你真的读过了所有的 rhema 以后，你就会得到一个印象，你就醒悟过来了，你就明白了，原来圣经里面的 rhema 乃是指着圣灵根据神已经说过第一次的话，就是 logos。然后呢把那个话涂抹在我们里面，那个话呢就变成神今天对我们说的话，而且本来神是一般的说话，因为这个话是对每个人说的，结果呢当圣灵把这个话说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那个话浮起来，那个话放大了，结果你的感觉觉得这个话就是对你个人来说的。不止这样，从圣经是从前神对我们说的话，结果你看见这个话变成今天的话，所以这个话变成今天的话，主观的话，个人的话，是神说在我们里面的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话是有转变的能力，这个话是有改变的能力，这个话给我们粮食，这个话给我们能力，这个话给我们光，这个话给我们热，这个话也让我们感觉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话在原文里面叫做 rhema， 这个非常的清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 rhema 就是圣灵根据神说过的话今天再对我们说一次，结果你觉得那么个人，结果你觉得话就是对你说的，而且是今天对你说的，那个话带着能力，结果你就伏在主的面前，那个话永远是有果效的话，是带着果效的话。许多时候你读 logos 的时候，好像主的话在你身上没有多少的果效，但是当圣灵把那个 logos 变成 rhema 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那个话就紧紧抓住我们，那个话有的时候安慰我们，那个话有的时候鼓舞我们，那个话有的时候帮助我们往前，那个话叫我们扑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记得这个就叫做人了。那么主说住在我住在我住在你们里面，那个主住在我们里面就等于主的人嘛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什么时候主的 rhema 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不光是 logos， 你记不记得哥罗西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丰丰富富的把基督的道理藏在我们的心，藏在我们里面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这用各样的智慧，就用各样的方法把基督的道理，意思就是把基督的 Logos 丰丰富富的存在。这是叫我们得罪威玛的第一步，这个叫主如，这就叫我们看见主如何的住在我们里面。那个第一步呢，你必须要用各样的方法把主的话，就是 Logos 存在我们里面，然后现在圣灵有做工的余地，现在圣灵可以做工了。圣灵怎么做工呢？就根据在我们里面已经有那么多的 Logos， 然后呢圣灵就感动，就把那个话就变成了瑞玛，就变成了对我们个人说的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这些瑞玛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请我们记得，这个就叫做主住在我们，非常的简单。我愿意再多说一点，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玛利亚的故事？在旧约你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，有一个预言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那这个是每个人都读过，不知道有多少的女子都读过这样的话，这是普遍的话，这是神说过的话。那么这个话呢，每个人读了不见得会抓住你的，但是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有一次，有一个人，那就是玛利亚。那一次天使对玛利亚说，你要怀孕生子。亲爱的弟兄，你看见没有，这个叫做雷吗？本来是以赛亚书里面的一句话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现在呢是你要怀孕生子，这个变成非常主观的话。所以这个叫什么呢？这个叫瑞玛。那么等到玛利亚知道说这是主的话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他反复思想，你知道这个代表什么呢？这个代表从现在开始，玛利亚要被人称为有福，玛利亚也要被人误会的一个人。这条路对一个青年没有出嫁的女子来讲，代价太大太大了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他末了的反应，他末了如何对主的话呢？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情愿照着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我愿意以我的救主为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顺服在主面前，他不计代价，他不顾自己的得失，他不顾自己的脸面，情愿照着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那个奉献，那个投降，那个把自己完全放在主的脚前，根据什么呢？情愿照着你的话，那个话在原文是 Rhema， 不是 Logos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因着那句话就给我们能力。下面接着话说，因为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，那一个话也是瑞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那个话在我们身上要改变我们的，那个话叫我们完全的想，那个话叫我们遇见主，这是主给我们的话。那不止这样，你还记不记得一个故事，就是彼得的故事。彼得啊，是一个非常认识主话的人，当然了，彼得一直是跟随我们的主。那么当我们的主要离开他的时候，主就预言，主就对彼得说，他说，你要三次鸡叫，多少次以前你要多少次否认我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。那不止这样，当我们的主讲这个话的时候呢，主引旧约的圣经。那么根据圣经呢，你知道如果这人击打牧人的时候，那个羊通通要散了。所以呢，根据主的话和根据旧约圣经的话，彼得要否认主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当彼得在那里听见主在那里说话的时候，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你能不能说主的话不是神的话？主的话当然神的话。我想没有一个人是基要派，像彼得那样的基要。那彼得的的确确相信圣经是神的话，的的确确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，是他说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 是他说你是基督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的主对彼得说话了，但我们的主对彼得说话就是神对彼得说话，而且现在呢，不止主这样说，主也根据旧约的圣经，神已经说了话，主把 Logos 给彼得看见，你今天要三次不认主。但是你知道彼得他怎么样，他极力的说，他说无论如何我就是与你同时我也不能不认，意思是那样。所以你看见所有的那些门徒们也都是这样说，稀奇的很。主明明对他说你要失败，结果呢彼得不想，彼得听没听见，这是不是主的话呢？是主的话，这个话是代表 Logos 是在彼得的外面，但是 Logos 好像对彼得没有过效，好像彼得这边听进去那边就出来了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等到后来既真的叫了三次，既真的叫了两遍，然后我们的主脸转过来看彼得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彼得就想起了主的话，那个话在原文是瑞玛，当他一想起那个瑞玛的时候，他就出去痛苦。你看见彼得这个人完全瓦解，彼得这个人完全碎，他的心碎了，他这个人也碎了，那个自义的彼得，那个勇敢的彼得完全倒下来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好像拉格斯没有成功的，瑞玛成功了，好像拉格斯没有把彼得打倒了，结果瑞玛把彼得打倒。弟兄姊妹清楚吗？这个叫做瑞玛。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着神口里一切的话，那个话在原文是 rhema 不是 logos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迷信的话，你把圣经拿去吃，你肚子还是要饿的，因为这是主的话。但是呢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着主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，那个话在原文是 rhema 不是 logos，所以他能养活我们，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什么时候主的瑞玛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不光是 Logos， 你记不记得哥罗西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丰丰富富的把基督的道理藏在我们的心，藏在我们里面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这用各样的智慧，就用各样的方法把基督的道理，意思就是把基督的 Logos 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里面。这是叫我们得罪瑞玛的第一步，这个叫主如，这就叫我们看见主如何的住在我们里面。那个第一步呢，你必须要用各样的方法把主的话，就是 Logos 存在我们里面，然后现在圣灵有做工的余地，现在圣灵可以做工了。圣灵怎么做工呢？就根据在我们里面已经有那么多的 Logos， 然后呢圣灵就感动，就把那个话就变成了瑞玛，就变成了对我们个人说的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这些瑞玛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请我们记得，这个就叫做主住在我们，非常的简单。我愿意再多说一点，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玛利亚的故事？在旧约你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，有一个预言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那这个是每个人都读过的，不知道有多少的女子都读过这样的话，这是普遍的话，这是神说过的话。那么这个话呢，每个人读了不见得会抓住你的，但是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有一次有一个人，那就是玛利亚。那一次天使对玛利亚说，你要怀孕生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这个叫雷玛，本来是以赛亚书里面的一句话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现在呢是你要怀孕生子，这个变成非常主观的话。所以这个叫什么呢？这个叫瑞玛。 那么等到玛利亚知道说这是主的话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他反复思想，你知道这个代表什么呢？这个代表从现在开始，玛利亚要被人称为有福，玛利亚也要被人误会的一个人。这条路对一个青年没有出嫁的女子来讲，代价太大太大了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他末了的反应，他末了如何对主的话呢？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情愿照着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我愿意以我的救主为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顺服在主面前，他不计代价，他不顾自己的得失，他不顾自己的脸面，情愿照着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那个奉献，那个投降，那个把自己完全放在主的脚前，根据什么呢？情愿照着你的话。那个话在原文是 rhema， 不是 logos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？因着那句话就给我们能力。下面接着话说，因为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，那一个话也是 rhema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那个话在我们身上要改变我们的，那个话叫我们完全的想，那个话叫我们遇见主，这是主给我们的话。那不止这样，你还记不记得一个故事，就是彼得的故事。彼得啊是一个非常认识主话的人，当然了彼得一直是跟随我们的主。那么当我们的主要离开他的时候，主就预言，主就对彼得说，他说你要三次鸡叫，多少次以前你要多少次否认我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。那不止这样，当我们的主讲这个话的时候呢，主引旧约的圣经。那么根据圣经呢，你知道如果这人击打牧人的时候，那个羊通通要散了。所以呢，根据主的话和根据旧约圣经的话，彼得要否认主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当彼得在那里听见主在那里说话的时候，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你能不能说主的话不是神的话？主的话当然神的话。我想没有一个人是基要派，像彼得那样的基要。那彼得的的确确相信圣经是神的话，的的确确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。是他说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是他说你是基督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的主对彼得说话了，但我们的主对彼得说话就是神对彼得说话。而且现在呢，不止主这样说，主也根据旧约的圣经，神已经说了话，主把 logos 给彼得看见，你今天要三次不认主。但是你知道彼得他怎么样，他极力的说，他说无论如何我就是与你同时我也不能不认，意思是那样。所以你看见所有的那些门徒们也都是这样说，稀奇的很。主明明对他说你要失败，结果呢彼得不想，彼得听没有听见，这是不是主的话？是主的话。这个话是代表 logos， logos 是在彼得的外面，但是 logos 好像对彼得没有过效，好像彼得这边听进去那边就出来了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等到后来鸡真的叫了三次，鸡真的叫了两遍，然后我们的主脸转过来看彼得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彼得就想起了主的话。那个话在原文是 rhema， 当他一想起那个 rhema 的时候，他就出去痛苦。你看见彼得这个人完全瓦解，彼得这个人完全碎，他的心碎了，他这个人也碎了。那个自义的彼得，那个勇敢的彼得完全倒下来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好像logos没有成功的，雷马成功了，好像logos没有把彼得打倒了，结果雷马把彼得打倒。弟兄姊妹清楚吗？这个叫做雷马。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着神口里一切的话， 那个话在原文是 rhema 不是 logos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迷信的话，你把圣经拿去吃，你肚子还是要饿的，因为这是主的话。但是呢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着主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。那个话在原文是 rhema 不是 logos， 所以它能养活我们。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什么时候主的话对我们来讲是灵是生命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个话在原文是 rhema 不是 logos， 请我们记得这个是圣经里面的 rhema。但是不要以为说雷玛跟拉格是相不同的，不，这乃是说的话的两面。弟兄姊妹，没有拉格就没有雷玛，所以不要以为说主今天对我们说话了，而是没有拉格来做根据的，是不可能的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因为所有的启示都在圣经里面，我们今天主的启示没有跳到圣经之外去。如果今天主对我们说话的话，主是说了，但是不是心理现象，但是不是你心理作用，不是你想起来的话，不是你一厢情愿，不是的。在这里让我们记得，这里有一句，这里的话是主老早在他话里面说过的，但是圣灵今天在里面做工，再做工，叫你想起那句话。你记不记得当门徒们在主没有复活以前，他们对主的话不清楚不认识，结果圣灵常常叫他们想起主所说的话。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我们主已经复活，圣灵已经来了，所以圣灵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，圣灵做什么责任呢？圣灵当负一个什么使命呢？就是在我们身上把我们所有的所知道的rhema，所藏在我们里面的 logos， 就把它变成rhema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个rhema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就做了我们的食物，就改变我们，就叫我们像彼得一样能扑倒在神的光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今天为什么基督徒软弱失败没有能力，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原因就是没有 rhema 住在他的里面。他巴不得得这个 formula， 巴不得得那个 formula， 一个工程，你只要告诉我一个式子，我立刻就在灵里面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人呢，忙啊忙啊忙啊，没有时间做基督徒，所以呢，忙忙到一个地方，没有时间煮面，就来个 instant noodle， 就是叫功夫面，立刻就有了。忙啊忙啊忙到一个地方，没有办法读圣经，现在你只要告诉我两句三句，我这个圣经就灵了。还现在忙啊忙啊忙啊，你说你要摸交通了，要回到里面，这个太麻烦了，你只要给我两三个办法，然后呢，我立刻就在灵里面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难怪今天基督徒没有能力，没有能力啊！人要走捷径啊！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如果今天那个葡萄在花架上爬的时候，因为它是螺旋上升，我们知道读物理的人告诉我们，那条路从一点到另外一点是最长的一条路，没有捷径的弟兄姊妹。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神的人变那么的软弱的缘故，因为到处都找捷径啊。但如果你要住在主里面，如果今天我们要看见今天的路是葡萄一生的路的话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没有别的路的，怎么办呢？没有别的路，今天你只今天不可能你在那里找办法或者找一些 formula， 结果你一步就登天了，没有那么简单，没有那么容易，不可能的。你如果来读圣经的话，很清楚主给我们看见这里非常简单，也是很简单的，但是呢，你不能够找便宜的，不能的。在这里只有圣灵能够把主给我们那些 logos 把它变成 rhema， 结果那些 rhema 住在我们里面，丰丰富富住在我们里面，就是指着主住在我们里面说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看见没有，我们如何经历主住在我们里面呢？乃是因为主的rhema住在我们里面。哦，弟兄姊妹，主的rhema住在我们里面不得了。主的rhema在我们里面的话，要变化我们。如果主的rhema在我们里面的话，我们今天不能这个样子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主的rhema如果在我们里面的话，主要改变我们，要变化我们，荣上加荣。主的变化，如果主的rhema在我们里面的话，我们不可能死气沉沉。我们不可能老化。如果主的rhema在我们里面的话，我们不可能在这个聚会里面觉得很死，在聚会里面我们觉得不得释放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 主的雷马在我们里面，那个话要改变我们整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叫做主如主住在我们里面，就是主的话住在我们里面。我知道很多的年轻弟兄姊妹，我特别为了年轻弟兄姊妹，我多说两句。你知道今天呢，我们到现在很多弟兄姊妹还搞不清楚如何来明白神的旨意，我们总是在那里找简单的办法。就是今天我们告诉别人读圣经也这样，我们都是把那些圣经里面应许告诉别人，因为那个应许啊，有的人说这个圣经是 promise box， 就里面好像一个盒子一样。所以有的人呢，每天早上读圣经的时候啊，就从一个盒子里面拿出一个应许来，今天神应许我们把平安赐给我们，愿你们平安，明天再抽另外一个来，那么好了，这神要赐给你们意外的平安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有人在圣经里面读应许啊，读很多的应许。那么现在人只要神的应许，而且呢，人呢也不大清楚主的话，但等到事情来到的时候呢，就要神的旨意了。哦，真是怕，巴不得他能够清楚明白神的旨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不是真的要明白神的旨意？那如果你真的要明白神的旨意，如何明白神的旨意？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啊，你知道有的弟兄姊妹要怎么办呢？因为平常没有 logos， 不是说没有 logos 在这里，但是不读主的话，意思就是说没有把主的 logos， 把主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藏的信都在这里，根本在里面没有的，里面一点都没有，光光在这里。所以怎么办呢？所以你没有办法呀，这是一本 logos 书，那么他要寻求神的旨意怎么办呢？他就把圣经合起来，然后闭上眼睛这么一打开，然后手这么一指，好了，这个就是神对他的旨意。所以你知道有一个人呢，有一个人他翻很快，他就翻到马太福音，你看他这个很快翻到马太福音第27章，翻到27章，然后翻到第5节，他刚好指到那里说什么？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，出去吊死。那么这个地方这个不可能的，这个绝对不可能是神的旨意啊！所以呢，他赶快另外合起来，再一指，结果指到什么呢？讲路加福音第10章37节，你去照样行吧。所以他说这个不可能的，怎么可能你去照样行呢？所以呢，然后就赶快就翻，哎，一翻翻到约翰福音13章27节，你要做的赶快做吧。那亲爱的弟兄，你相不相信我们这样来明白神的旨意？如果我们这样明白神的旨意的话，难怪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做主住在我们里面。今天你问十个基督徒，你问他们有几个人懂得什么叫做主在我们里面？主住在我们里面，就指着人嘛住在我们里面来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底我们如何能够有人嘛住在我们里面？很简单的，第一步，你必须要把主的话丰丰富富藏在我们里面，什么方法都可以，那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。如果连这个起码都没有的话，亲爱的弟兄们，圣灵今天怎么做工呢？圣灵根据什么叫我们想起主的话？如果想起主的话，证明这个话老早已经放在你里面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讲，你今天玩电脑的时候啊，你一定要把所有的资料放在记忆里面才可以。然后呢，你今天怎么做，你就可以把里面东西把它叫出来，它可以替你做很多很多的事。那我们今天基础也这样，我们只有一本外面的圣经，只此而已。所以呢，我们是我们圣经，但是不根据圣经，第一步，所有神的儿女，基督徒，年长的、年轻的也罢，你我总得好好的读圣经，总得花功夫读圣经。等到你真的把这些话放在你里面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当然这个包括听到在内，这是为什么需要听到，这个就是为什么需要聚会，这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要一天读3章旧约1章新约，这就告诉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你要这样读，要那样读，要为什么呢？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把 logos 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里面。那现在弟兄姊妹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能够把我们已经知道的 logos 想起来，否起来，然后弟兄姊妹，临到我们的话就是 rhema。 所以如果这样，我们把很多 rhema 藏在我们的里面， 意思就是人嘛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当主的人嘛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那就是主住在我们里面。从这有一个年轻的小姊妹，她胆子非常小啊，她平常很怕一个人睡觉，而且平常啊每次睡觉一定要把灯打开的。那么她胆子小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她是个信主的，不错，所以呢她就想了一个办法，她觉得啊，我如果能够在枕头底下摆一本圣经，我就能好好睡觉了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我能够躺在神的话语上面。你看，如果你躺在神的话语上，是多么安稳呢？所以有的时候啊，你唱诗歌啊，是站立在神的应许上面。但这个小姊妹是躺在神的应许上面，她呢，枕头底下就是一本大圣经。那么因为有一本大圣经的缘故啊，她就不怕了。感谢主，主这样保守她一段时间不怕。你看见没有？这是这个小姊妹。但等到有一天，感谢主啊，她慢慢慢慢长进了，她慢慢慢慢长进了。很稀奇的很，因着他很有追求的缘故，所以他慢慢对主的话开始认识了。等到有一天呢，圣灵忽然间开启他，圣灵就给他看见说，他说你知道吗，在圣经里面呢有好几次主说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，那一共说了多少次呢？说了365次。那他算一算，一年有多少天呢？一年是365天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一算一算呢，我一天最少可以用一个不要怕。那如果我一天能用一个不要怕的话，那我何必把那个圣经放在枕头底下呢？所以从那天开始，感谢主，他把圣经拿走了，但是主的话没有离开他，那个瑞玛在他里面产生作用，就是他每天支取一句话，就是不要怕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觉得这个小姊妹学的功课是一个很幼稚的功课。当江守道弟兄在上海碰到这王明道弟兄的时候，他就问他，他说弟兄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在这么多年里面，主给你那么多的经历，那个经历是别人没有经历的，主给你特别的尊荣，能不能请你告诉我，你这么多年学了一个什么功课呢？他的弟兄，我告诉你，我知道我学了什么功课，只有三个字，就是不要怕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是一个什么能力叫一个忠心的仆人能为主受苦，为主刚强站住？外面的圣经可以不见了，外面的圣经可以烧了，但弟兄姊妹，没有人能烧它里面的圣经。圣灵把罗德变成为马，弟兄姊妹，那几年在监狱里面，是主的话住在我们的弟兄里面，不要怕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主住在他的里面。难怪今天你见到我们的弟兄的时候，他是个发亮的基督徒，是一个结果累累的基督徒。弟兄姊妹，非常的简单，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主住在我们里面。主住在我们里面，就是主的话住在我们里面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我要劝所有的年轻弟兄姊妹，没有一条便宜的路，没有一条捷径，你我一定要好好在主的话上花功夫才可以。话越多的在我们的里面，结果主做工的乃是根据在我们里面的。那么根据在我们里面的话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要发现慢慢慢慢的，这些话就变成瑞玛，这些话变成今天的话，这些话变成带能力的话。弟兄姊妹，你不止自己得到供应，你也能把瑞玛分给许许多多的人。你主住在你里面，主住在他里面，主也住在那个姊妹里面。意思就是主的瑞玛在这里，在那里，在那里，结果教会里面充满了瑞玛。弟兄姊妹，我问弟兄姊妹，主要回来，在主回来一天，他要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。主怎么得到荣耀的教会？乃是借着话，那个话是瑞玛。只有当全教会充满瑞玛的时候，人才能看见荣耀。因为什么？当全教会充满瑞玛的时候，意思就是全教会都是充满了让瑞玛住在他们里面的。 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让雷玛住在他们里面，丰富的住在里面，意思是每一个人都让基督住在他们的里面，如果这样的话，难怪人要遇见基督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看见在实际上在具体上雷玛这个主住在我们里面，就是主的话住在我们里面，主的瑞玛住在我们里面。这是一面，我们盼望我们很清楚的能够看见。现在我们要来看另外的一面，什么叫做我们住在主里面。我想很具体的，因为我们今天讲了主住在我们里面，抽象讲了主的话就很清楚，讲了圣经，讲到圣灵今天在里面把话给我们，这个很清楚。我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多去说它。现在我们来看另外一面，就是我们什么叫做我们住在主里面，或者说如何住在主里面，如何能够达到与基督完全联合。弟兄姊妹，真理我们看见了，道理我们昨天看见了，但那个路在什么地方？感谢主，你如果读的话，你就发现主自己解释，我们不需要到别的地方找解释，就在同一段圣经里面，主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。我们好不好读第九节？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住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住在他的爱里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很稀奇，当我们的主讲到住在主里面以后，然后呢，主在这里说，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们一样。前面一段的故事好像给我们看见生命的故事，但主接着在这给我们看见那个联合，那个生命的故事乃是爱的故事。如果今天我们在实行上，在生活上要来表现，要来实行那个如何住在主里面，那个秘诀是什么呢？很清楚，如何住在主里面呢？主说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。弟兄姊妹，一面主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然后另一面主说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。弟兄姊妹，很稀奇，那如何住在主的爱里呢？下面接着就解释了，你们如果遵守我的命令，就住在我的爱里。因为我们的主是住在父的爱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就住在他的爱里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生命的联合当他实行出来的时候，那个路叫做爱的联合。生命的路是在爱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我也许不大懂得什么叫做生命，我们懂得什么叫做爱。你我不知道什么叫做生活，生命那个长大，但是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在爱里面的生活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主给我们看见那个与主联合的秘诀和途径在哪里呢？住在主里面，就是住在主的爱里面。我们如果遵守主的命令，我们就住在主的爱里，住在主的爱里就等于住在主里面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如何与父联合呢？因为我们的主遵守父的命令，所以他住在主的爱，父的爱里。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他就住在父里面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能够明白，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讲到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们里面，有很多人就糊涂了，说到底谁在谁里面也搞不清楚啊，你们我们他们阿们的很多啊，在这里读来读去实在不懂啊。这一段圣经好像是最难的圣经，但是感谢主，到了十五章的时候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一幅图画是爱的图画。所以主再次把我们带回到当初的爱，给我们看见我们当初是怎么蒙恩怎么得救的，给我们看见整个宇宙的故事，宇宙是怎么开始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所以当他讲完了，你们就要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接着他说，我爱你们，正如我父 爱我一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这实在是一段抓住我们心的话。我们的主说，我爱你们，正如我父，正如父爱我一样。这里的爱在原文是 agape， 那个爱是生的爱，那个爱不是肌肤之爱，那个爱也不是父母儿女之间的爱，那个爱乃是更深的爱。那个爱 agape 不是古典的希腊文，那个字在古典的希腊，这个在古的希腊人中间，他们不懂得这个字。这个字非常的好像一杯像开水一样，没有什么意思的。但是圣灵就把那句话拿来告诉我们说，神就是爱。当他讲到神爱世人的时候，那个爱也是 agape。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在这里所有的秘诀，我们如何能够住在主里面呢？因为主爱我们，这是主明明讲的。弟兄姊妹，主说我爱你们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听见这句话。有的时候我们读这一段圣经，我们读到葡萄，我们好像就忘记了，我们看到生命，我们看不见爱。原来我们发现那个生命的路是在爱里面，所以就说我爱你们，因着我爱你们的缘故，所以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面。住在我的爱里面就是住在我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实际的路，我们如何住在主里面呢？我们只要住在主的爱里面就好了。但是很有意思，弟兄姊妹，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神是把整个的一个普遍的启示给我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你读主的话的时候，你如果要明白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词的话，你怎么明白它？我举个例子，假设我是一个作者，我写了一篇论文，那么你如果来读我的论文的时候，如果我是个很仔细的作者的话，你读到有一个词你不懂得，你不懂得，你看看这个字你不知道什么意思，那如果这个作者是很小心很小心的话，他一定会告诉你，在他第一次提到这个字的时候，他会解释这个字，他会给这个字下定义的。所有会写论文的人，很仔细的人，他一定这样做的。所以你如果读到有一篇论文有一个字你不懂的话，你就回头找，你就看什么时候这个字是第一次出现的。那如果这个作者是有思想的，那你就知道，那你就能够知道的那个字是什么意思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这就给我们一个读圣经的原则，有一个解经的律，叫做 the law of the first mention， 就是说第一次提到的那个律。意思就是说，你读圣经的时候，如果你读到有一些词你不懂得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你最好的一个办法，不要去查圣经字典或者查那个查那个，有很多人很喜欢查原文，但是懂得希腊文懂得希伯来文并不证明说主会丰丰富富把瑞玛给我，不一定。但这里有一个律，如果这个圣经因为是神的话，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这个读圣经人他们找到了一个解经的律，那个解经的律呢常常能够运用的，那特别在爱这件事上能够运用的。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底爱这个字什么意思呢？如果好好读，它到底什么意思呢？那感谢主，你只要去看呢全本圣经什么时候第一次或者第二次提到爱这个字，如果你能够找出来的话，那么我们就知道在神的心目中爱到底指的什么来说。感谢主，你如果回头去读创世纪的话，圣经第一次提到爱，你知道是在哪一章吗？创世纪第22章，那里讲到亚伯拉罕爱以撒，这是第一次的爱，我父爱我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那是圣经里面出现第一次的爱。亚伯拉罕爱以撒，你我都知道，在那里以撒是预表基督来说的，而亚伯拉罕是预表父来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那里说我父爱我，因为亚伯拉罕爱以撒，这是第一次。 第二次提到爱是创世纪第二十六章，讲到以撒爱利伯家，那就是以撒预表基督，利伯家预表教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圣经里面第二次提到爱是做基督爱教会说的，所以这个是整个宇宙爱的故事。父爱我，然后呢我爱你们。亚伯拉罕爱以撒，以撒爱利伯家，父爱子，结果基督为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那个爱的解释。你如果要知道什么叫做爱，这是在神心中最忠心最忠心爱的故事。请我们记得，当我们的主在这里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们一样，这两个爱连连紧紧的连在一起的时候，很清楚的是把我们带回到创世纪最早的时候。弟兄姊妹，基督如何基督、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你要明白如何住在主的爱里，让我们回想，让我们回头来看，到底利伯家如何住在以撒的爱里面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你我如果读圣经，你我都要受那个爱的故事的感动，非常的稀奇。你知道有一次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就打发了他的仆人，就到了就到了利伯家的地方。那在那里结果就遇见利伯家了，遇见利伯家的时候呢，结果就给他带了首饰，然后最后呢你知道我们晓得那个整个的故事，然后这个仆人如何告诉他们说，他说我的主人有一个儿子，我的主人把所有的都给了他了，就是这么一句话。然后第二天仆人要起来的时候，他说不要单言，我们能不能带着这个女子就走呢？他们说最好啊，他们家人说最好能够等十天，不要那么快走，他们舍不得他。但说好不好，你去问问那个女子看看她怎么说。结果你知道很稀奇的一件事，等到他去的时候，去问那个女子的时候，那个女子说我去。就是你读这段故事，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？你觉得怎么这个利伯家糊里糊涂就说你我去？那这个实在是盲婚啊，那实在是盲烈的，你这个人见也没见过，那么怎么可能啊？也不等十天，如果是我的话，那趁机会一定要等十天呢。结果人也没有见，他说我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这是什么故事呢？这是主爱我们的故事。你知道稀奇不稀奇？那里的仆人乃是预表圣灵说的。不错，利伯家没有看见过以撒，但他听见了老仆人的见证，他听见了圣灵在那里说我的主人亚伯拉罕爱以撒，他爱到一个地步，他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他的儿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我这些像利伯家，虽然没有看见过我们的主，但是有一天圣灵在我们里面介绍我们的主，父如何爱我们的主，他把他所有的都给了我们的主，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见证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就说我去，这是爱的故事。只有基督徒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彼得说，你们虽然没有看见他，你们却是爱他。哦，弟兄姊妹，这个爱是什么爱呢？我们没有一个人看见过我们的主，但是我们都是爱主的一般人，我们都像利伯家一样。我们怎么做呢？我们说我们要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爱的故事。曾经有一个姊妹，她有个非常好的见证，她在很多人面前得称赞，叫得着别人的称赞，她的的确确能够活出基督的美丽来。结果她同寝室的人很想知道到底她的秘密在什么地方，所以她就缠着她，她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给他的同寝室的人看， 然后那个相的里面呢是一个像心一样的金的盒子，然后呢他就把那个金的盒子打开，里面有很小的字条，他就把那个小的字条给他同房间那个姊妹，他说你看，这是我的秘诀，这是我在地上生活的秘诀。结果那个姊妹把那个纸条一打开看，就是彼得说的那句话，你们虽然没有看见他，却是爱他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姊妹的秘密，这个姊妹生活的秘诀在哪里？她住在主里面，因为她住在主的爱里面，她的心老早就被主所得，他虽然没有看见他，却是爱他。因为圣灵自从我们得救以后，就一直在那里做见证，父如何的把一切都给了他独生的儿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虽然我们今天走在旷野的路上，但是我们的心已经不在这个地上，我们的心已经被我们的主夺去，虽然我们没有看见他，我们确实爱他。从第一天开始，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利伯家就住在以撒的爱里。也许你要说，利伯家什么时候住在以撒的爱里呢？是一直等到了他母亲的帐篷，以撒母亲的帐篷，那个母亲的帐篷代表撒拉，撒拉代表恩典，好像我们觉得我们住到恩典的帐篷，然后那里我们才开始爱了。那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以撒就自从母亲不在，从此就得着安慰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当圣灵第一次遇见我们的时候，当仆人第一次遇见利伯家的时候，他就把旨给了他，圣灵的旨就给了我们。那个圣灵的旨是什么呢？稀奇的很，他就把一个镯子，一个环，不是耳环，把一个金环就戴在利伯家的鼻子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他一接受那个戴着金子的鼻环，请我们记，从那一个开始，利伯家就住在以撒的爱里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读圣经你会不会觉得奇怪？耳朵是戴耳环的地方，脚手是戴着手镯的地方，鼻子不是戴耳环戴环的地方。你知道在那个圣经那个地方啊，是谁把那个鼻这个耳环戴在鼻子上？是他们把这个环呢、啊，都是放在猪的上面。所以一头猪啊，如果你要它，你替它这个点缀的话，你要把那个耳环呢、啊，就套在它的鼻子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当老仆人见到利伯家的时候，他怎么做呢？他就把那个环呢、啊，就套在他的鼻子上。那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许配给我们的主，当我们的主和主 engage 以后，当我们和主彼此相爱以后，从那一天开始，神的性情就是那个环所代表，那个金环所代表的。因为戴在我们鼻子上的缘故，从现在开始我们的呼吸不方便。在没有遇见以撒以前，我们做什么都可以，但自从我们见了以撒以后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一个环子，金环子就限制了我们，从此以后我们的呼吸就不方便。感谢主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自从我们得救以后，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，做我们的职，他把那个神的性情就组织在我们的里面。从我们得救那天开始，圣灵的恩膏就在里面教导我们，圣灵的恩膏，圣灵就在我们里面说话，瑞玛就在里面起作用。结果弟兄姊妹，这些话就变成了我们的金环，结果我们走起路来就不方便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看见这个生活叫做住在爱里面的生活。因为住在爱里面的缘故，你看见在这里利伯家失去自由了。在没有见到以撒以前，利伯家是自由的，
但是自从他见到以撒以后，自从他住在那个以撒的爱里面以后，我们知道以撒失去了自由，不，以利伯达失去了自由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得救以后也是这样，我们得救了以后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就把金环替我们戴上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金环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让我们记得我们是个订了婚的人。从现在开始，像保罗所说的，没有人能再碰我，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。从现在开始，因着爱的缘故，我是被分别出来的人。所以如果我们住在爱里面，我们就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个人。我们如果说我们住在主的爱里，我们自自然然的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自由。这个是爱里面的故事。在这里，因着爱的缘故，你就顺服圣灵所给你的那个限制，那就是我们主在这里说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住在我的爱里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个金环就是这里告诉我们的，你我们戴上金环，就这里告诉我们的，我们如果遵守主的命令，我们就住在主的爱里面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遵守主的命令，什么时候我们就是一个住在主爱里面的人。感谢主，这个是我们得救以后每个人都懂的一个故事。我想我在这里啊已经说过一次，但是为着在这里有些年轻弟兄姊妹，我不妨的再重复一次。我盼望说能够借着这个的故事啊，能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基督是怎么做的。在这里遵守主的命令，并不是因为神用律法来约束我们，不是，是在爱的空气里面，那个金环，因着我们住在爱里面的缘故，结果那个金环就约束了我们。我曾经在这里说过，在我没有成家以前，我是一个很自由的人。那我的喜好是什么呢？我的喜好就是喜欢到书店去看看书，而且一进到书店呢，常常是一个钟头、两个钟头。那今天呢，我本来答应唐弟兄这个吃过中饭以后赶快回家要休息，结果今天让我发现了个旧书摊呢，那个旧书摊很大很大，旧书摊我不知道有这么大的旧书摊，所以从一个摊子到另外一个摊子，这个不知不觉一下子时间就过去了。这是我的喜好，没有办法的，这个江山易改啊，就本性难移，你怎么样也很难改。那么在没有在没有成家以前呢，我到哪里爱到哪里就到哪里，要去看书就去看书去了。但是有一天呢，成了家了，不再是一个人的，是两个人走在一起，那两个人生活在一个屋檐底下，两个人一同走在街上，你知道有一阵是不一样的，就是的的确确，当你住在爱里面的时候，你要失去许许多多的自由。那我最喜欢的是看书，那么我那人最喜欢的就是逛百货公司。那么他逛百货公司的时候啊，很稀奇，你要用很大的忍耐陪着他才可以。那么他拿了个东西看看又放下，拿个东西看看又放下，等了转了两个钟头以后，你以为他这下一定买，不知道买了多少的书，买了多少的东西，结果你看看他什么东西也没有买，他就是看看东看看西看看就可以了。所以啊，我觉得世人忍耐最大的地方啊，就是陪他去逛百货公司。所以啊，当我们两个人在日本的时候啊，在东京的我开心得很呢，因为他很忙很，他这个无聊得很，我上班他一个人在家里无聊啊，所以呢，当我上班他一个人就到这个东京最大的这个百货大逛特逛。那但是呢，身上没有多少的钱呢，所以只能 window shopping， 在橱窗上看看就可以了。他很满足，非常的满足。这是我们两个不同的兴趣，不同的喜好。但是呢，等到我们成家以后呢，我们两个人就走在一条路上。很稀奇的弟兄姊妹，在我没有成家以前，看见一个书店我就进去了。那么但是呢，等到结了婚以后呢，稀奇的很，我很不喜欢百货公司，但是有的他要逛百货公司，我就要跟他进去，忍耐着进去，然后忍耐着出来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就很稀奇的一件事啊。那么从前没有成家以前，我进书店就进书店，就这么进去了。但是等到我们真的住在，知道懂得什么叫住在爱里面的时候，请我们记得稀奇的很。等到我真的要进去以前呢，我要看看，我停一停，我要看看他的脸色。如果那个脸呢 是圆圆的我就进去啊，如果那个脸长长的我就不进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脸长长的，是不是表示我回去以后我就要遭殃呢？不是的，爱里面没有惧怕，不是这个原因。因为如果你爱的话，你注意到对方的感觉，只要对对方有一点的伤害，只要对方有一点的忍耐，你就不做。因着爱的缘故你不做，并不是因为如果你这样做你有什么惩罚，不是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就给我们看见，我们得救以后不是神像个审判官一样，好像神要惩罚我们，我们如果不这样做他要对付我们，不是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爱主，我们顺服主，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是因为我们怕他不喜悦，我们怕他心忧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是怕神惩罚我们，因为当我们在爱的空气里面的时候，我们许多事不做是因为爱的缘故，怕主的心担忧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里面像吃了死老鼠一样；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像长了大麻风一样，里面不舒服的很。弟兄姊妹，我没有得救以前我怎么做都可以，但是我得救以后我不能，我要顾到里面的感觉。这个感觉在圣经里面叫做恩膏的教训，那个恩膏的教训如果像死一样的感觉，就表示我们的主不喜悦；如果给我们平安的感觉，就表示说主是喜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要靠着主的笑脸来活着。如果在爱的空气里面，你住在爱里面的时候，你自自然然就遵守神的命令。当里面不平安的时候，你就不进去了。你遵守神的命令，你就住在主的爱里面，也就是住在主里面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末了我们读一节的圣经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如何的住在主的里面。我们读约翰一书，约翰一书第二章，我们读27节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里面，这是指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膏油说的，也就是那个金环说的。你并不有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约翰的话就是根据我们主的话。什么时候我们遵守主的命令，我们顺服主，顺服里面的感觉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顺服恩膏的教训，按着恩膏的教训在那里生活，就叫做住在主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个非常简单的功课，也是非常容易的功课。我相信我们在座许多弟兄姊妹都学习过，但让我们看见这个就叫做住在主里面。所以感谢主，这是爱的故事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对我们说更多的话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你给我，你不只是生命真理，你也是道路。主啊，你把路给我们。主啊，当我们看见要活出这个生命的时候，那个路是在爱里面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爱我们就像父爱你一样。所以我们如果住在你里面，我们应当住在你的爱里，我们应当顺服你的恩膏的教训，应该遵守你的命令，这样我们就能够住在你里面，这样我们就能够与你联合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借着这今天晚上的话，把这条实际的路放在我们的面前。但愿你借着这些话来勉励我们，让我们这样的来跟随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